这是个。
现在好一点吧。
好，
感谢主哈。那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很熟的，每年圣诞节你可能都会念的，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大家啊，你有圣经就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很短，我们一道来念好吧？我们啊，一道来念哈，和合本的那个翻译本啊，和合本的。好，我们再来哈。当那些日子，盖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贵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哪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上了头胎的儿子，用抱抱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普天之下只有你的名配得我们敬拜，也只有你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2000多年前你来到，从天上来到我们的人间，来到我们有罪的人中间，你为我们的缘故，从一开始，主啊，你就受到冷漠，你在一生的当中为我们付出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有生命的期望，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根源。主啊，我们感谢你，在黑暗里面有光，这个光带领博士，也带领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寻找到真理。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来这里来敬拜，愿主你降生的信息不但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周围很多人的心里。主啊，特别很多还没有相信你的人，在这些日子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听到圣诞的歌声，圣诞的信息。主啊，愿你的灵也感动他们，让他们都有一个朝拜你的心。我们感谢赞美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打开刚才我们所念过的经文，在没有几天呢，我们就圣诞节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为圣诞节而准备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华人呢，在庆祝那个春节的时候有很多的准备啊。那么圣诞节呢也差不多啊，有很多的那个准备。我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心里面是有一点的感触的。那个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那是第一个圣诞，但是呢人羊是我们的榜样，虽然我们已经是21世纪了。愿神当我们分享的时候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得到神话语的那个帮助。我想请跟大家来分享的只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从简朴开始的。 我的题目叫做圣诞的榜样，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生命的开始是非常简单的，简朴。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伯利恒城呢，就好像今天的圣诞节的弯曲的人一样，很忙碌的。不过他忙碌不是为了耶稣来，他们忙忙碌碌是要报名上册，是吧？因为政府有一个道命令下来呢，全大风吹啊，所有的人要回到本乡去呢报名上册，他们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不晓得有一位救主要降生，他们不是为耶稣的降生而准备，否则耶稣也不会降生在马棚里了，是吧？为你看博士是找新生的王的时候在王宫里面嘛，是吧？哪里会想到他是在马棚呢里面那里来降生呢？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最后这两节呢是这样讲的。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抱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也就是说，没有，根本没有人，多少人晓得耶稣要降生，忙忙碌碌，最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们不晓得。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的开始，也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开始。很简单，是在马棚那里。我们有不少的父母在这里啊，或者你还记得吗？在你的新生的婴孩，也可能有好多儿女啊，第一胎新生的婴孩出生的时候，你准备了什么呢？你可能准备很多的，是吧？特别是新时代的父母啊，有太多的东西要准备啊，可能准备很久。但是这里的婴孩耶稣呢，这什么也没有啊，他没有床，没有那个床垫，也没有什么衣服，没有尿片，也没有当时一般婴孩呢可能会有的东西。你要用想象啊，当时候那2000多年前嘛，是吧？当时候他们会准备什么呢？但耶稣都没有。所以耶稣的生命的开始是非常简单简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应该是第一个的印象，简朴。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现代来庆祝圣诞的时候，很多人所做的，很多人所准备的，跟当时候来比较的时候有点讽刺，是吧？因为现代人呢，就算他不信耶稣，他们也利用圣诞节的，利用耶稣的降生。为什么呢？赚钱做生意，而且呢好多的店铺呢就靠这些日子了哈，整年呢感恩节当然也是了哈，那圣诞节也是。如果这些日子卖不好东西呢，他全年就没有什么利润啊，可讲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干脆就没有耶稣，就要圣诞老人好了。因为圣诞老人派礼物嘛，所以你要派礼物你就要买嘛，是吧？所以叫做 Father Christmas， 忘了耶稣了，只有 Father Christmas。 有一年呢，我还在英国的时候，我去 IKEA 那边买东西，哇，它上面那个大门口上面挂了一个非常大的圣诞老人，完全没有耶稣那种的味道啊在里面啊。因为买卖，这就是现代人做很多的准备，真的有一点像当时候伯利恒城里面准备不是为耶稣， 但是我们称它为庆祝圣诞呢，是吧？是多少有一点的那种讽刺。当然了，我们这样讲呢，不是要打击那个买卖啊，因为特别美国的经济啊，没有内销的话就起不来了，是吧？我们不是反对买卖，但是呢，我们也要思想，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他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我们实在需要提防的呢，就是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资本主义有个很大的那个推动力叫做贪心，每个人都贪的嘛，是吧？所以呢，这是他的那个动力。基督徒我们要赚钱，但是我们不是贪钱，我们赚钱能干嘛？为神的国奉献，为神的国求神给我们努力啊！我们晓得啊，今天的世界上的经济全世界了，现在啊，上个世纪呢就有共产主义啊，那个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呢就基本上呢没有共产主义了，就有资本主义。换句话来说呢，大家都朝一个方向走，叫做利润挂帅，资产的殖利率啊，储藏起来，是所有人，特别是华人，因为外国人呢、啊，美国人可能跟英国人差不多啊，有多少钱用多少钱，但是我们华人呢要储钱，是吧？国家如果只是会用钱不会赚钱，是会破产的，好像欧洲希腊一样啊，需要储钱。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勤劳，有这个力量。那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就是最后的目的了吗？当然不应该这样，特别是基督徒不应该这样。那虽然呢努力赚钱，很多人都富有了，是吧？富有的人不一定肯给你分享的，就好像美国现在还在谈那个所谓那个财政的悬崖会掉下去啊，因为有钱人不肯交多一点税嘛，是吧？不一定的，但是钱财越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地方都会贫穷的，是吧？很多地方都会贫穷。你看我们的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是这样，少数人是富起来，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是贫穷的。我们制造了很多百万亿万的富翁，可能我们会制造更多无依无靠的贫穷的人。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常讲呢，我们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一开始的时候是简朴的，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耶稣这种简单的简朴的一种的生活模式。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不反对经济增长，但是呢，我们也要主张一个神学叫做知足神学。知足了，中国人老早就已经讲了，知足就会长乐啊。我最近呢听一个讲座，一个人快乐的人呢病也少一点。圣经也讲了嘛，快乐的心就是良药，是吧？所以你的心快乐，怎么样可以快乐呢？知足常乐，这是圣经的道理。我们求天父啊，求神呢给我们有这样的生活的模式，简单就好了。我们不要只是在储钱 永远不晓得满足。更加不幸的呢，储钱呢不晓得怎么用。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在物质上是丰富的，而且呢也很看重这个啊所谓物质的那种的财富。这不是因为他需要，那是因为他贪心，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贫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怜悯的心会塞住了啊，没有怜悯的心。事实告诉我们了，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是要赚钱储钱不知足的话，他的属灵生命很难成长的，很难成长。钱财，你怎么样用钱，其实可以量度我们的属灵生命。耶稣早已经讲了，是吧？你的心，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嘛，是吧？因为我们的钱在地上，当然我们不会有兴趣天上的事情。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只会赚钱不会奉献呢？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容易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呢倚靠钱财度过倚靠神呢。路加福音大家会念过，路加福音里面跟其他福音比较啊，有好多财主的，其他福音书没有那么多的啊。路加福音书呢就特别很多的财主，其中一个财主呢他还是个官呢，是吧？少年有为，一个官又是一个财主，所以他就来问耶稣了，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很简单告诉他，你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去助济穷人，然后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的官呢，有钱的人呢，想了一下，圣经形容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圣经有一句话，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拦阻了，变成是吧？他的钱财很多，他就不肯放下。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嘛，是吧？太难了，是吧？我不晓得，如果神同样对我们的话，今天也有难处哦，是吧？今天还是那么的困难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生命的追求或者生活的模式啊，需要一点一点追求，慢慢长进的，不可能一下子变卖所有一切啊，你慢慢。奉献是一个模式，可以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金钱。当然直到今天，古往今来，金钱都是一个很敏感很实际的一个的题目啊。当我们在为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怎么样究竟怎么样看钱的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是信靠马门的，过于信靠神。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呢为神的国奉献不多，但是奉献的时候还是有挣扎的，就好像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财主一样。我告诉大家，在历史上啊，福音传得最快的一个时期呢是第一世纪，耶稣降生之后100年之内，第一世纪。因为初期的教会不是富有啊，初期的教会呢他很愿意付出，为神的缘故愿意付出，教会很快就兴旺。而且你看教会增长，那过去20-30年来华人教会也讲，外国人的教会也讲增长，但是教会历史里面增长最快的是第一世纪。第一世纪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有钱， 反而他们是贫穷的。贫穷到什么地步呢？连一个礼拜堂都没有。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在家里聚会的，你念新约圣经，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就问谁谁家里的弟兄姊妹平安嘛，没有说是哪一个教会哈、啊，是那一个的家庭里面，连建筑物都没有的，都在家里来聚会的。他们兴旺原因是因为他们完全倚靠神。使徒行传记载触及教会一件事情，但彼得和约翰呢使徒行传大概第三章，去到那个圣殿的美门的时候，有个讨饭的瘸子哈，他看着彼得呢要给他一点钱，彼得讲什么？金钱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呢叫你起来行走。金钱他都没有，我相信他不是说谎啊，他挣的金钱都没有啊，但是他所有的是耶稣基督这个的宝贝，这个的生命啊，所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就是初期教会那种精神呢、那种基督徒的精神。所以初期的教会呢真的是贫穷的，金银都没有的。哎，弟兄姊妹，教会兴旺啊，为什么？因为他以耶稣基督为宝贵。我不晓得你念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的感触没？没有啊。第一个圣诞，主耶稣来到我们人类的社会的时候，他也是贫穷的，他非常的简朴的。换句话来说呢，真正的圣诞节不是一个要用很多钱的一个的节气。真正的圣诞节呢，如果你学耶稣的榜样的话，它是简单的、简朴的。所以让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节呢，再思我们个人的生命、教会的生活，是否有耶稣基督那个简朴的、简单的那种精神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分享的生命。他简单，他不是因为本来就是那么贫穷啊，他原来是富足的，刚才我们所唱的歌也是这样讲啊，他原来在天上富足荣耀，但是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为简单，成为简朴。所以呢，耶稣的贫穷是因为他分享，他将他的丰富给我们分享，他甘心情愿选择了简单的生活，好像他的丰富，好像他的丰富呢来给我们分享。耶稣的生活呢是一个分享的生活，他分享的不单单是他所有的，他分享的是他的生命。最后我们晓得耶稣的生命也甘心情愿的付出在十字架上了，是吧？所以他的分享是整个的生命，这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分享。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那里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他本有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啊，好叫你们因为他的贫穷，你们就可以成为富足了。这就是耶稣的生命，分享的生命，与别人分享他自己的丰富。当然了，你所有的由你变卖要分给出去的时候，那你就没有了，是吧？通常我们会这样很快就想到那一part那一部分呢，我没有了，是吧？所以呢，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分享出去。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路加福音那个少年的官，那个财主啊，就是这样的嘛，是吧？他有很多，耶稣说你去分享， 他想一想，那分享完我就没有了，是吧？所以他就不干了。如果他真的照耶稣所讲的啊去做的话啊，他真的可能会变成一无所有的。耶稣说你变卖一切嘛，是吧？你不要留了，变卖一切，那你不是成为一无所有了吗？我不晓得神曾经对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曾经这样说，你变卖一切吗？可能都还没有听到哈，是吧？还要学习。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所在，你有没有不是问题的所在。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这里，我还剩下什么？问题的所在呢，是你肯不肯给人家分享。结果呢，有没有呢，是另外一回事情啊。神会负责。多少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功课上呢，生命不能够上前长前进呢，也是因为我们只是看着我剩下多少，没有看到我要分享。其实剩下多少是神的事情，分享是我们的事情。不肯给人家分享自己所有的，就往往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够长进了，不能够填进，就是在那停滞在某一个的地方，一个关卡那里。其实一个乐意给人家分享的人呢，不会缺乏的，不会缺乏，他会满足于神所给他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英国牧会好多年，我每一年呢，在附近有好几个那个华人的教会啊，联合起来有个春令会，好几百人参加的，附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来，英国的很多的本地的华侨都是做外卖店，所谓外卖店呢，是一个家庭自己的生意，两夫妇没有桌子的那个餐厅里没有桌子的，你是外卖的啊，这里叫做我们叫做外卖，这里叫做什么呢？叫 to go 是吧？也、yeah. 那么这样的生意呢，礼拜六礼拜天是最生意最好的，生意最好的。但是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村令会呢，要关门了，他们要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么有一些的那个店主呢就很挣扎，我要不要去？我很欣赏我教会里面有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呢，他就放下赚钱的大好的机会要去参加春令会。而后来他告诉我，春令会完了之后呢，那个生意更好啊，而且赚的钱呢比没有关门所赚的钱呢少不了多少，甚至还有多余一点。我说奇怪了哈，为什么？上帝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年年参加的，他们年年都参加这个春令会，因为他们发觉神就是那么信实的神，神那么爱他们的神，所以他要把信呢不要把那个赚钱那回事情放在第一位，要把那个生命的事情，属灵生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所以圣诞节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呢，就是分享的，分享的。神会负责我们的那个需要，他甚至将命都给我们了，是吧？耶稣将他的生命都给我们了，我毫无保留啊。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跟他一样呢？也就是要分享，甚至连命都给了神了。耶稣基督把生命都给了我们，他的生命充满了这个能力。你看到耶稣基督把命献上，然后他复活了，是吧？那个复活的大能啊， 震撼了当时候所有很消极的信徒，是吧？刺激他们。你念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呢，在以马鲁五四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低着头忧忧愁愁讨论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这件悲惨的事情。他说我们的盼望就在他的身上，他现在死了，是吧？所以他非常的低落哈。但是耶稣复活的主啊，耶稣跟他们同行了。后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的，他们说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暖的吗？然后他们呢就很快就回去耶路撒冷。你要晓得耶路撒冷在山上，以马忤斯在山下，从山上到山下的路比较容易走，是吧？然后山下跑到山上去呢比较难走，而且呢还是晚上呢，那么天已经黑了嘛，是吧？但是他圣经说很快他们就到了。我念圣经的时候就有半截的圣经，是吧？半截的圣经，他们一下子就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活泼有力，主耶稣的生命在鼓励他们。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面有任何的忧愁，任何的难处，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要鼓励你，鼓励我们快乐的走前面的那个的道路，因为神会负责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献上之后那种生命的力啊，直到现在还在感动，还在鼓励每一个人。所以不要轻看啊，不要轻看这个分享生命的力量。生命分享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的力量。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的榜样。所以难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很大声的讲，十字架的道路在那灭亡的人身上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为神的大能。他说从此以后我传福音不再讲那个告言大志啊，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他说我传福音不用告言大志，用什么呢？传十字架，这种生命的力量。这是耶稣基督分享的，分享的生命是非常大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决定要过一个简单简朴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自己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是吧？初期的教会，你念那个使徒行传头几章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分享的那种精神。使徒行传那里讲房屋共用嘛，是吧？很多弟兄姊妹都把他所有的卖了，然后房屋共用，就是要分享的意思啊。这是初期教会那种的生命的表现。当巴勒斯坦那里的基督徒啊，因为饥荒的缘故，巴勒斯坦常有饥荒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有饥荒。在当时候有饥荒的时候，那里基督徒就有艰难啦。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马其顿亚、盖亚这些地方呢，是在那个现在希腊半岛那个的地方，所有的基督徒啊，保罗去那里呢收集那个捐款，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些饥荒里面很大需要的人分享，是吧？这就是初期教会那种生活的那种特征。为什么教会会兴旺？分享。第一世纪的教会，刚才我们讲是全教会历史当中最兴旺增长最快的一个的时期，就是这个原因。今天的基督教会在很多地方我们需要跟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学习的， 时代杂志是美国的一个杂志啊，有一年呢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采访的报告，那个记者写了这个报告，里面说美国有一位电视布道家，他的一年的薪金呢有$100,000，电视布道家有$100,000。那布道家呢生活也非常的豪华，那位采访他的记者呢就不禁要问了牧师啊，究竟你们基督徒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我没有看到他有怎么的回答。所以那个报告里面呢还写了一件事情，在南美洲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有个牧师就邀请了一个外来的讲员来主讲他们教会里面的布道会。那聚会完了之后呢，这个就到牧师家里面去吃晚饭啊。那么餐桌上呢只有一个位置，就是给那个外来讲员的，只有一个位置。桌上呢只有一个鸡蛋，只有一个马铃薯。那位讲员呢就问那个牧师和他的家人，你们吃过饭了吗？牧师说还没有迟点吧。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吃到什么时候？后来这个讲员呢发觉牧师没有饭吃，留下给他吃，所以他呢难过，不可以，我不可能，我吃不下，你们都要坐下来，我们一道分享。7个人啊，一道分享，一只鸡蛋，一个马铃薯，但是他们很开心。两个报告，一个$100,000年薪的那个牧师，豪华生活；一个在南美洲，同样的牧师，艰难的生活。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点酸啊。我不晓得大家听到这样的报道之后，你心里面又有什么的感受呢？圣诞节是个分享的这个节气，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不要分享自己所有的，那无论我们唱多少圣诞歌，听多少的圣诞的道，也没有意思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在马棚里面，卧在马槽里面。你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还没有念的，那个牧羊人呢，天使怎么样告诉他？这就是记号了，是吧？你要去，这就是记号。简单，就是耶稣的生命的记号。分享，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模式。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富足，却为你我每一位弟兄姊妹啊，选择了他自己选择了贫穷，好叫他的丰富给我们分享。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分享的生命。圣诞节的福音也就在这里了。所以你准备好照耶稣基督的榜样去过今年的圣诞节吗？愿神赐福给我们，多多少少我们没有也好像当时的耶稣那么贫穷啊，我们都比他丰富。但是呢，我们要分享才能够好像他一样。求神怜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丰富的恩典给了我们。主啊，你为我们的生命立下了一个榜样，圣诞节就是你降生的那个时候，就给我们这个榜样。求你给我们不但接受你的丰富，也好像你一样分享。 要立志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哦，主，我们感谢你，当然你也怜悯啊，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因为很多属灵的道理好像离我们很远。主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提醒我们在这个今年的圣诞节当中，提醒更多的美国人晓得你的生命就是拯救这个国家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